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主，你每天用你的话语来亲自喂养我们，你亲自来建造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求主来继续保守一下时间，你亲自来光照，来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以下时间交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今天第五章有两个意象，这也是神让撒迦利亚看到的第六个和第七个意象。那么第一个意象和第二意象在第一章，第一意象是马的意象，神要透过这个意象让他们知道神要成就的事。那脚的意象呢，是神要让这些百姓知道神是替他们伸冤的神。当时打散他们的这些仇敌，这些外邦列国，神一定要惩罚。说是那第三个意象是众神的意象，神让他们去量这个耶路撒冷，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在这儿也让他们看到，那么城墙暂时不要去建，因为有家里有更多的人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要敞开，要迎接这些被掳回归的人。第三章是第四个意象，那么大祭司的意象是约书亚，也透过约书亚让整个以色列百姓成为圣洁，因为只有圣洁以后才能真正去做神的工，才能去建造神这个圣殿。那下面第四章是第五个意象，是针对所罗巴伯的，神要透过所罗巴伯让百姓知道，虽然他们在十几年前建殿的根基没有，迟迟没有把这个殿建起来，但是神告诉他们，应许他们一定在所罗巴伯的手里面把这个第二个圣殿建起来，虽然小一些，但是我们不能藐视。那第五章是第六个意象和第七个意象，那第六个意象是这个书卷，飞行的书卷的意象。第一节我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个飞行的书卷，看到一个飞行的书卷。那么书卷在过去是一个卷轴卷起来的，但是从下面第二节看到这个飞这个书卷呢是展开的，是飞行展开。从下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这个书卷飞行是什么？要让全地的人、遍地的人都能看到。第二节说，这个天使就问他说，问这个撒迦利亚说：“你看见什么？”撒迦利亚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那20肘是多长呢？用现在的这个尺子去测量去算的话，那就是相当于9米左右。一轴相当于45到50公分之间，那么20肘应该是大约9米左右。那是宽10肘呢，是4.5米。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面积，宽4.5米，长9米，这个面积应该很大了。那么这个书卷展开了以后就是这么大。那么这个书卷还飞行。那第三节就说，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发出谁发出的呢？那当然是神，从神那里发出来的。要行在遍地，也就是让遍地的人都应该看到。那这个遍地是指的以色列地呢，还是这个全地呢？这儿不是很清楚，因为按照下面的这个意思，应该是以色列遍地。因为第四节是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其假事的，这是针对以色列的。凡是有以色列名在的地方，这些人都应该看到。上面写着什么？写着咒诅。这个咒诅实际上就是神对这个罪恶的审判。那咒诅这针对的非常清楚，指向非常清楚，一个是偷窃的，一个是欺假事的。说凡偷窃的，别卷上这面的话出面；凡其假事的，别卷上那面的话出面。也就是这个书卷的正反面都有字，一面是针对偷窃的，一面是针对欺假事的。实际上我们从另一方面去考虑，这个凡偷窃的 和弃甲石实际上分别 代表了两个方面的事情。那透谢是代表这个人的道德方面的，那甲石呢，启示呢，是代表这个礼仪方面的这个诫命，就是凡是违背道德方面的诫命的和违背这个礼仪方面诫命的都要被除灭。这实际上涵盖了这个几乎的实践。除灭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要处理的非常干净，这个咒诅是非常彻底的，审判是非常彻底的。那么是针对哪些人呢？下面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赎罪除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其假释人的家。偷窃人的家，这个偷窃是这个还不是很清楚，那指我名假释，指着神的名其假释的那谁？那肯定不是伪邦人，伪邦人连神都不信，与神没有关系，他不可能奉神的名以神的名其假释。那么这个很明显指的是以色列神的血名，以色列血名。也就是说偷窃的和其假释的，那就是属于神的这些百姓，那当时就是以色列这些百姓血名，今天呢就是我们这些信徒。所以这个咒诅就在书卷上面写的，那其实那神的许多咒诅就在圣经里边，圣经里边有祝福的话也有咒诅的话，那凡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那神就祝福，凡是违背神心意的，那就是咒诅。就这么 两种情况。下面还说必藏在他家里，这个书卷是必藏在他家里，就在这个被咒诅的人的家里面，连房屋带墓室都毁灭了。就是说这个带有咒诅这个书卷要在这个违反诫命者的家里面要逗留 一段时间，逗留到什么时候呢？直到将他们家的房屋完全摧毁为止。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实际上这一到四节这个意象就是飞行的书卷的意象，神宣告了一件事，他要洁净他的选民，洁净百姓，要除灭百姓生活当中的这些一切的罪恶，也就是说要洁净神的家，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的殿，为了神的荣耀。如果不洁净，神不可能在那儿，他的宝座不可能设在那个地方，所以唯有把这个地方洁净了，把神的家洁净了，把以色列这个应许之地洁净了，那么神的荣耀才能够遍及全地。那这是第六个意象给我们看到的，他说要洁净这个以色列的百姓。那今天也是，神要洁净我们，洁净每一个信徒，洁净他的教会。第五节，下面是良器中妇人的意象。所以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举目那就是把眼睛抬起来向上看，向上看的时候看到什么呢？他说这是什么呢？撒加利亚看不明白就问这个天使这是什么呢，天使就说这出来的是凉气。我们和合本译成凉气，那在原文里面这个非常清楚是译法，依法就是一种凉气。依法是什么凉气？是凉，去凉那些固体的物质的凉气，是当时以色列人当中最大的一个凉气。它可以凉多少的这个固体的物质呢？可以凉22公斤左右的，这非常大的。另外一方面，这个凉气要凉，从下面来看是凉这个恶人遍地的形状，凉是像恶人遍地的形状。那么就说要量这个罪恶，所以这个量器是代表公义。一旦这个公义测量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身上的罪，我们的罪恶就会显出来。所以我最怕啊，就是我们犯了罪以后得罪神以后，特别怕神， 因为神要用这个尺子，用这个量刑要量我们。当我们让神的这个尺子一量，我们半斤八两就清楚了。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属灵，但是我们能不能经得起神的这个量刑测量？那下面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上的形状。恶人在遍地上的形状，也就是说这些恶人在地上的这个罪，现在在这个良心里面成了满满的，也就是这已经罪恶满盈了。第七节括号里面，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那这个圆签是什么呢？那从下面来看，就第八节说，将那圆签扔在良心的口上。所以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圆签呢，就是这个量器的一个盖子，把这个盖子举起来，把这个量器的盖子往开一拿，看见这坐在量器当中的是一个妇人。原来这个量器里面坐的是妇人。那妇人是谁呢？在其他的经卷里面，我们常常特别是启示录里面，这个妇人常常是代表以色列这个民族，但是这儿这个妇人不是。第八节天使解释说，这是罪恶，这个妇人在这里面就象征罪恶，就这些以色列民的罪全在这个量器里面盛得满满的，他就把妇人扔在量器当中，将那圆片将那片圆签扔在量器的口上，就把这些罪放到量器里面去量的时候，然后把这个盖子就盖上。下面说第九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又出现了妇人是两个，那么这两个妇人和前面的妇人是不一样，前面的妇人是象征罪恶，下面两个妇人是有翅膀，飞的时候翅膀当中有风。在圣经里面，风和这个灵啊，就是圣灵的灵是同一个词。所以这个有翅膀的这两个妇人，那应该是天使。这俩天使飞得非常快，像鹳鸟的翅膀，就是翅膀非常的长，非常的大。他们将这个凉气抬起来，然后悬在天地中间，就悬在那儿。第十节，撒迦利亚问这个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这个天使就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这第十一节才把这个重点讲出来了，也就是第七个意象，第五节到第十节提到这个意象，这个撑着这个妇人的这个凉气，撑着罪的凉气，要把它拿到示拿地。那示拿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今天伊拉克那一带，就是巴比伦。示拿地最早出现在圣经里面是创世纪的第十一章，那弟兄姊妹可以翻到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我们知道非常清楚，那巴别塔。是人类集体犯罪、集体背叛神的那个地方，当时在这个示拿地要建一个高塔。那创世纪的十一章第一节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不像现在彼此还得翻译，人不是学这个外语就学那个外语。但是当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一样，那多好。但是因为背逆神把这个语言给混乱了。那第二节，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这个遇见实际上是找见，他们就是寻找，找什么呢？找最适合他们来建这个高塔的地方。结果到了巴比伦那一块，那个示拿地就是巴比伦。到了巴比伦那块，发现这个地真好，然后就停下来开始建造。但建造以后， 被神击打，就分散全地。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分散全地实际上就是今天极大宙形成的一个原因。所以今天极大宙的形成与人的罪是有关系的。这就是分散。其实神是一开始是这个陆地是连在一起的，神是合一的，不是这个分散的。但是分散是因为人的罪，就像这个以色列民被神打散一样。所以这个示拿地就是后来的巴比伦。所以巴比伦是最早人类集体犯罪背叛神的地方。那么现在说神要把这个凉席拿到示拿地，还为他盖房屋，然后把他安置在那个地方，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神要让这个罪恶从以色列这个地送回到这个罪恶的发源地。示拿地实际上就是罪恶的发源地，人类集体犯罪这个罪恶的发源地，要送回到原处，让他远离神的百姓，远离神的应许之地，远离神的圣殿。也就是说，神要彻底的洁净以色列全地。所以这个第五章的两个意象其实都是神要透过这两个意象让以色列明白，神将来要把他们完完全全的洁净，不仅洁净百姓的心，而且要洁净全地。那这实际上给我们今天教会也是一个提醒。如果教会不圣洁，我们实际上很难去完成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功。教会不圣洁，不可能发出亮光来。所以今天的教会必须洁净，唯有洁净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奉献，在神面前的侍奉，在神面前的敬拜，才有真实的属灵的意义。如果我们宽容罪恶，宽容那些作恶的人，宽容所有的这些罪行，我们不可能有属灵的建造。所以教会要想摆脱这个荒凉的这个境况，那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到神面前，真正的到神面前求神来洁净。我们靠我们自己是洁净不了的，我们只有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神来洁净我们。这第五章让我们有一些看见，那就是凡是不义的事必然会遭到神的审判，神必然会除灭，在神面前是容不得任何一点瑕疵，神是圣洁的。所以这也要求我们的教会绝对不能容忍这些不义的事，不洁的事，要用完全和正直这个标准。就像这个凉席，这个凉席就是正义，这就是完全的标准，也是正直的标准，用这些凉席这些标准来抵挡罪恶。当我们到神面前让神用这些凉气一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面前的亏欠，我们要彻底对付这些不洁的人和事。所以教会是不能容罪，如果宽容罪，这个罪就像一个教的一样，就会在全团里面发起来，很快就会蔓延到全教会。所以一旦发现这个苗头，我们即刻马上进行除灭，在神面前求神来动工。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说，没有关系，这些事没关系，神是怜悯的神，神怜悯没错，但是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圣洁的神。当我们做了对不起神的事时候，神是不可能包容的，神的眼睛那是非常圣洁的。我们的眼睛里面如果有一点东西，有点尘沙，我们都不舒服。所以神是容不得这些罪恶在教会里面。这我们第五章就分享完了七个意象。那么还有一个意象是第六章马车的意象，第八个意象。第八个意象完了以后，那么就是下面后面是预言。所以撒迦利亚书是两部分， 前面是意象，后面是预言。嗯，好，今天分享到这儿。